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3年1月7日周六的节目有新闻、印尼各地的消息、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顾客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日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Pelangina 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副总统说，中国监控中者对微星界的生产性的帮助。第二，摩洛哥邀请年轻人发展农业部门。第三，2023年印度尼西亚活动管理峰会鼓励转移经济。第四，摩洛哥乐观地认为多霍格迪里机场将发展新的经济区。第五，金正恩女儿公开露面的保留金王朝标志。第六，El Chapo 毒枭的儿子被捕，莫斯科骚乱。现在新闻内容：印尼副总统马鲁夫阿敏表示，卫星界生产援助的种植是在监督下德西进行的。进驻后，政府会继续评估它是否会成为问题，绝不会减少。马鲁夫阿敏周五在加达的接着说，在他旅行期间，政府为企业家提供了各种资金措施，例如各自种族、新货、历史一起对中小微星界或微星界生产援助的现金援助。当疫情开始好转，中小微星界开始运转时，变化就发生了。其中这一次微星界生产援助已停止，一直同时和主事和中小企业部长戴丹马斯杜基之间表示，到2023年政府将不再为中小微星界推出微星界生产援助或直接先进的援助，然而政府将在关注未来发展的东石跑的敬意。中东副幕僚长摩洛哥邀请年轻人在视频同讲问题中发展农业。年轻人是国家发展的支柱，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摩洛哥州在东亚瓦是谁以作为随着会面是转达了在以邀请其他介绍，士兵价格上涨是肯定会发生的，因此需要年轻人的作用来发展农业。东亚湾农地面积的 1.2 公顷，摩洛哥今年轻人专注耕种农业。印度尼西亚首届活动管理盛会名为印度尼西亚活动管理峰会，将于2023年2月16号至17号在雅加达举行。这将是鼓励印度尼西亚转移经济发展的盛会。印度尼西亚活动管理峰会项目总监安德罗·曼阿布特拉州在雅加达表示，以连接和应提升为主题的 EFES 2023活动将由印度尼西亚 活动管理行业的多方利益相关的专家，他说，在这印尼活动管理峰会的特色是提供了一个见面、交流、分好和相互学习的机会。他强调，活动管理行业的多方利益相关的讲中活动和活动管理舞台不仅第一理由未来活动选择商业机会和知识辗转等方面分合灵感和经验。中东福苗长木多哥乐观的认为，东加瓦格迪里多和机场的建设将发展新的经济区，吉木多哥城中投资达10.8万亿印尼盾的机场正在将迅速增加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性。摩洛哥州在雅加达发布的新闻稿中说，在直接观察格迪里多和机场的建设时，摩洛哥表示以前难以分销的格迪里产品以后将更容易在国内和国际上传播。他说，如果格迪里机场的建设是国家发展的加速，特别是在政府一起在基础设施发展的新设准备了骨干之后，例如主要道路和收费公路。最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向公众展示他的女儿的态度，被认为是在努力延续金氏王朝的领导地位。金正恩被认为试图向他的人民表明，他的一个孩子将成为他的端继人质，成为朝鲜领导人。因此，美联社周2023年1月6号报道，金正恩公开邀请他的女儿参加最近几个月的至少3场公共活动，旨在导弹发射场、以武器科学家合影，以及在参观导弹试射。莫斯科安全部队逮捕了毒枭。就跟 El Chapo Guzman 得知，骚乱发生在当地时间周1月5号逮捕之后，也就是美国总统 Joe Biden 访华前几天。因此发现是周五2023年1月6号报道 Ovidio Guzman 在莫斯科西被捕，古流感的证实被捕，并被军用飞机送往首都莫斯科城。莫斯科国防部长 Luis Crescencio Sandoval 表示，逮捕是自2017年 El Chapo 被引渡到美国以来的情报工作追踪了这名32岁的男子的6个月结果，其中他帮助经营他父亲的业务。各位听众，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Oh, no.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各地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第一消息来自东爪哇，格地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法律和人权部颁发了一份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公有知识产权清单证书，正式决定 Jalanan Jowo 移属为东爪哇省格地里县的财产。格地里及五岛和 Jalanan 委员会成员 Deki Susanto 周三本月四日表示，格地里及所到的知识产权对于保护传统文化表现性是非常重要，它也是只管以版权的第28/2014号法律。他补充说，他的政党以格地里及艺术和文化委员会一己之力，以维护格地里的土地文化，将其活送到格地里及研究和发展机构，并登记获得哈基。格地里及艺术和文化委员会主席伊玛姆巴洛克说，他的组织一直充分致力于保护格地里的艺术家和文化人的公共知识产权。据伊玛姆说，公有知识产权是只有公众拥有的公有知识产权，因为符合版权法的规定，所以成为能够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宝贵资产。同时 Balit Bangda Kediri 局长 Sony Subroto 强调了这是产权的重要性，以免 Jalanan Jowo 艺术被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认可。他解释了 Balit Bangda Kediri 局向法律和人权部申请这是产权的一些地区特产，包括格地里典型服装、斯果顿邦和马甘隆木偶，将要提交的包括瓦扬克鲁切尔、格地里格里斯瓦朗卡和格地里布托克里斯。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消息来自乌里东邦加乌里东群岛。周三本月四日上午，邦加布里东岛省布里东县石竹镇布勒帕布特村巴里东小镇的印度教徒庄严合并的金主格隆安，是随的吉里加的西蜀村以能阿杜尼尔达的西蜀主席说，七年格隆安日的祈祷活动由宾南迪达伊达巴古斯布图安农领导，约有700人参加。他说，根据巴里离火保护管理的计算，格隆安日每204天进驻一次。他说，格隆安日有7年达尔玛或善对阿达尔玛或恶的胜利的意义。他还邀请该地区的印度教徒通过增加对伊达上向威力或专能的上帝的见证和奉献来捐是格隆安日，以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获得健康和精神。听众朋友，最后的消息来自东爪哇省的莫乔格多。东爪哇省莫乔格多市政府为20居住在该市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树立了一座约2米高的纪念碑作为特登尔或标志。莫乔格多市教育和文化办公室负责人阿敏瓦希周二在莫乔格多的一份新闻声明中说，今次的纪念碑建在几个地方，作为小苏加诺曾在这些地方的标志，其中一些地方包括加加马达路、Residen Pamuji路、恩布纳拉路、莫乔格多市政府办公大楼、布罗登阿州立小学、莫乔格多第二主张和莫乔格多城市广场。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回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时间，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1965年1月7日，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1965年1月7日，印度尼西亚离开联合国，以抗议马来西亚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非人质成员。13天后，印度尼西亚通过时任外交部长索班德里奥博士以1965年1月20日写给联合国秘书长吴旦的新正式离开。随着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印度尼西亚也自动离开了联合国支持下的一些机构的成员资格，例如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粮农组织。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并没有这是多久，下一任总统苏哈多决定印度尼西亚重返联合国。1966年9月28日，印度尼西亚的愿望在联合国大会上受到热烈欢迎。1984年1月7日，文莱达鲁沙兰国正式成为东盟第6个成员国。东盟是东南亚第一国家，于1967年8月8日在曼谷市或泰国成立的地缘政治经济组织，及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发展及成员国的文化，维护稳定与和平，并为其成员提供和平讨论分歧的机会。东盟成立之初，东盟成员国为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五个国家，这五个国家也是东盟的创始国。东盟在印度尼西亚也被称为 Berbera 或东南亚国家联盟。于1984年1月7日，文莱达鲁沙兰国加入东盟，成为第6个成员国。听众朋友，1989年1月7日，明仁成为日本天皇。明仁天皇是日本第一二五代天皇，自1989年也替已故的父亲一人天皇在位。明仁是昭和天皇或一人和孝顺皇后或长子的第一个儿子和第五个孩子或几个孩子。1989年1月7日，一人天皇去世后，明仁前往即位。1990年11月12日，正式成为日本第一二五任天皇。自登基以来，这位天皇一直试图拉近天皇家族与日本社会的距离。他对18个国家进行了正式访问，其中包括日本的47个多岛府县。听众朋友，今天的加利时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Aku ingin cepat pulang untukmu. Semoga jaringanku menyampaikan padamu. Perjalanan jauh tak membunuh rinduku. Jauh nafas ini doaku kepadamu, untuk kerangka mimpi yang ku bicarakan. Sunset hari ini telah mengingatkanku betapa hebatnya tatapan itu. Kau dan aku kan kembali bersama. Kau dan aku tinggal tunggu waktu.
kepadamu. Untuk kerangka mimpi yang ku bicarakan, sel-sel hari ini telah mengingatkanku betapa indahnya tatapan itu. Kau dan aku kan kembali bersama. Kau dan aku tinggal tunggu waktunya. Kau dan aku ada tuh selamanya. Kau tahu, kau tahu, kau tahu.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设在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鼓。本期印度尼西亚鼓的主题是秋冬，强调数字化对提高裸感区块生产力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周四结束了对辽宁的工作访问，回顾了杜麦的巴达米纳葫芦裸感地区。在视察中，总统强调了数字化和使用技术来提高由巴达米纳葫芦裸感管理的裸感区块生产力的重要性。引述那个秘书处官方网站的报道，总统在视察后说，必须使用技术，还必须使用数字化来监控所有生产活动，尤其是在裸感区块。总统还预计，从 Saffron Pacific Indonesia 有限公司监管的若干区块的生产率将大幅提高到每天400,000桶。佐科维多多总统表示，当 Saffron 仍在管理时，若干区块的生产率一直在提高。现在 Pertamina 有限公司已经开始从每天156,000至158,000桶上升到每天166,000桶，但总统希望大幅增加。总统补充说，若干区块的成功管理后来将成为管理其他所有区块的参考。总统认为，印度尼西亚拥有能够进行这种管理的人力资源，与马哈甘区块一样。总统也要求有同样的管理部门管理。当时，佐科维多多总统还向巴达米纳强调，要保持石油提升，以减少印度尼西亚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在另一个场合，巴达米纳有限公司总裁尼格维迪亚瓦蒂其实说，若干区块目前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最好的儿子和女儿的管理。根据尼格维迪亚瓦蒂的说法，通过这种管理，巴达米纳可以证明若干区块的石油产量有所增加，甚至获得了印度尼西亚纪录博物馆颁发的暂停最多的区块奖。 此外，尼克维利亚瓦蒂还说，在将管理权移交给巴达米娜以后，若干区块在就业经济方面为印度尼西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解释说，劳动力的需求在短时间内增加了。根据尼克维利亚瓦蒂的说，在大约一半年的期间，增加了有12500名员工。印度尼西亚广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各位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留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西爪哇美丽的旅游景点及龙达尔瀑布。听众朋友，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住址金约56公里的茅屋，除了被称为一城外，还有一个名字，即柬埔寨城。有些是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但不少仍然是隐藏的和未开发的。其中一个经常参观的是位于西爪哇省茅屋市城区路易良区克拉扎村的兰达尔瀑布，它的美丽会让任何看到它的人着迷。这个兰达尔瀑布是发源于哈里蒙沙拉山脉的吉安登河的一部分。兰达尔瀑布属于地质一直泛舟，被认为是有大约4到200万年前的一座古火山的地质作用形成的。周边地区是一片植被多样的森林，在瀑布景观中还可以看到罕见的地质现象。这条瀑布在有三种岩层组成的崖壁上垂直滑落，高度约35米的自然流区，排水量相当大。下面有一直面积约7000平方米，水深约26米，这里禁止游客在水坑里游泳或玩耍，特别是在雨季，因为经常会突然发生山洪爆发。危机游客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它被用作水力发电或克拉扎水力发电厂的来源，不要感到惊讶。这种利用显然是从荷兰时代开始的。兰达尔瀑布流景点每天从早到晚对公众开放，访问禁令仅在一级执行。兰达尔瀑布的位置并不难到达，从居民区停车场出发，游客只需沿着小路步行约200米即可。这条路是用混凝土铺成的，排列成倾斜的落梯，边缘还有铁护栏。通往这条道路的便利性使得所有年龄段的游客都可以进入兰达尔瀑布。这次瀑布之旅也可以作为孩子徒步旅行的入门。在这里旅行之前必须考虑的一件事是确保天气非常有利，在干旱时期水质会尽致湛蓝。如果在兰达尔瀑布外围玩水不满足，可以在离兰达尔瀑布不远的岩石和边拍照游玩放松或拍照。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engar kabarnya jua.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生产而建合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无言流逝节目。本期的主题是十岁理工学院学生制作了一首首席船首先海上事故的受害者。来自十岁理工学院的一组学生建造了一所自动水面交通工具船，以帮助搜索海上事故的受害者。这艘船的名称为 Aksanawa。十岁理工学院 Aksanawa 是集团队负责人 Dion Andrea Solang 昨日在十岁表示，这艘船是一段时间前推出这组船的后续创新，其 U-Robot Aksanawa 旨在协助搜救队在海上发生事故的进行救援。 Aksanawa 来用了国际航空和海上搜救的首席模式，如扩大正方形合并性轨道的手缩之后，制作人员需要用单片机发出指令，船舶就会按照指令的模式自动移动，配备6200毫安时离波电池。Aksanawa 船可以在2.5米每秒的速度下持续113分钟。此外， Aksanawa 船采用模式化系统或者可细节，以方便将船送往事故现场。一直有一个水面摄像头的 U-Robot 不同， Aksanawa 有两个摄像头，分别在水面上和水面下。 Aksanawa 使用的能源比之前的可点站要少。 尽管阿萨纳瓦使用的内存更小，但是它能够更准确地监视到受害者。迪恩继续称，深度学习的物体延迟，阿萨纳瓦使用基于深度学习的物体延迟模型来延迟物体。有了这个模型，昏暗的光线不会成为寻找受害者的障碍，因此阿萨纳瓦能够探测到水面以下31米深的物体。在海上发生事故时，救援船将以阿萨纳瓦船一起前往现场，只说船将从救援船出发，探索控制站指定的区域，寻找遇难者。当发现遇海之时，如果遇海之被水流冲走，船会将措施发送给救援船，同时跟踪遇海之。无言流失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生产日间课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各地在布朗伊纳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来纳的节目。我们将介绍一首名为《Jangan Ngatur Tuhan》，不要控制上帝的恐中歌曲。这首歌曲是 John LBF 与 Vivian 合作演唱的歌曲。2022年12月中旬 ，Henry Kurnia Adi 由名的 John LBF 发行了一首名为《Jangan Ngatur Tuhan》，不要控制上帝的单曲。据了解，这首歌的名字是这位30几岁的男子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说的一句标语，用来表里他的分析，就像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一样。通过这首歌，这首歌讲述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只要肯努力，不枉上帝，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John LBF 与 Vivian 合作演唱的《Jangan Ngatur Tuhan》，不要控制上帝的恐中歌曲，请各位欣赏。
Yeah. tetaplah percaya, rencananya pasti indah.
Voice of Indonesia.
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的几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是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层耳尖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voi@v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voi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